过去的人有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没犯过错误的几乎没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没犯错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人。活在世上说不犯错，那简直荒唐，不存在。就拿上文书来说，朱生达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小孙被五花大绑推到自己的面前，朱生达大吃一惊啊，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小孙呐，你干什么了？旁边的战士都瞪着眼睛糊着脸踹了他一脚，说团长问你呢。这小孙未曾说话，是泪流满面。
团长，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把您抓的俘虏江汽友我给放了。
啊！朱生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拿小孙当贴心人，把这么重要的舌头交给他，还没想到他给放了。朱生达接着就问，为什么放他？你说说理由。
是这么回事，因为押他走的半道上，这江汽友说他要撒尿，这我得允许他撒呀。就这么的把他带到个没人的地方，这江汽友就跟我说，小兄弟啊，你就把我给放了吧，你家是不是挺穷啊，是不是缺钱呢、啊、你交我这么个朋友。有句话叫人到难时拉一把呀，你看我腰里这点钱还有我腕子上戴这块金表全给你。团长，我家的确穷得要命，我一看我就动了心了，我接受了他一块金表，接受了他几块钱，我他妈一时糊涂，我就把他给放了。可放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团长，你按军法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旁边的各位领导一听气坏了，这个败类，哎，你还舔脸说呢，拉出去毙了。正在这时朱生达说话了，慢，我小孙呐，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啊，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做错了没有？
我做事做的太错太错了。
你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吗？
我早就认识，肠子都悔青了。
好吧，看在你年纪轻轻，给你个机会，这样吧，饶你不死，你到炊事班去干活，反省一个月，好好给我做检查，然后再进行处理，把绳解开，叫他走吧。团长一句话谁能不听啊，把绑绳解开，把小孙放了。这小孙啊，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呀，肯定得被枪毙，没想到团长一句话把他的命饶了。他激动不已啊，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啊，是涕泪横流。团长，我一定深刻反省，好好的干活，我一定将功补过，谢团长，谢团长。高高兴兴走了。要不说身为领导人，既有铁的纪律，有的时候也得灵活运用。你说小孙能不感激朱生达吗？旁边的人都不解。书中代言，小孙以后经过深刻的检查，果然加倍的努力，是戴罪立功，表现的是十分突出。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咱们再说整体的局势。虽然晋绥军区的部队努力作战， 拔除了敌伪的据点，但是总体上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上的劣势，国民党和各派系的军队还是控制了大片的原日战区。就拿近期的傅作义来说，他呀率部侵占了绥东绥南地区的所有城镇，晋系的首领阎锡山也让嫡系部队侵占了平绥同浦两条铁路的枢纽大同市，同时威胁着晋察冀、晋绥两个解放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中央军委在9月11日做出决定，要反击傅军的进攻，由晋察冀、晋绥冀节主要兵力组织平绥路战役，要消灭傅作义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张家口的安全。为此，晋绥军区组建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为贺龙，朱生达的特务团和第17团编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三旅的旅长不是别人，正是特务团的老团长杨家瑞。遵照军委指示，晋绥军区集中4个野战旅，就是独一旅、独二旅、独三旅，还有358旅，即绥蒙骑兵旅。晋察冀军区集中3个纵队进行平绥路战役。这战役一开始啊，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是全线出击。傅作义的人马措手不及，只能收缩兵力，集中防守归绥、包头等战略要地。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全力攻击卓资山，切断了傅军的退路。独三旅负责在西面截击敌人的援军，朱生达率部英勇作战，敌人全力的攻击仍然无效，被迫退走。于是卓资山就被晋绥野战军收复了。晋绥野战军马不停蹄，马上兵锋是直指归绥。驻守归绥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见晋绥野战军到来，马上发起主动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晋绥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而冲在最前面的是独三旅，更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此时独三旅所辖的特务团和第17团已经击败敌军一部，进驻离归绥城不远的8里庄。刚刚吃完了饭，只见铺天盖地的炮弹是呼啸而来呀，不少战士当时就被炸死。朱生达把饭碗一撇，大吼一声：“准备作战！”于是各部马上就进了掩体，准备战斗。这次敌人的攻击啊，不比以往，以前就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马上发起冲锋。可这次敌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炮弹不停地落下，足足炸了有1个多小时啊！单是特务团损失就超过了300多人。炮火一停，敌人也像发疯一样开始冲锋。哇，这阎锡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在抗战的时候就仿制了许多欧美各国他们使用的武器，然后装备自己的部队，什么花机关呢、汤普森呢、马克沁呢等等都仿制过。这种类虽然比较杂，但论其活力来，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弱。傅作义是阎锡山手下的干将，当然了，装备也非常好。朱成达的特务团只有很少的斯登式冲锋枪和30挺不到的轻重机枪，火力上是处于下风。17团的火力就更差了，但特务团和17团 仍然是不屈不挠的抵抗，敌人三次冲锋都没有冲上来。突然的敌人打着打着哇撤下去了，战士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敌人是抽风啊，也没被我们打败，怎么退下去了？朱生达的脑子反应的相当快呀，他脑子一转个，哎呦不好，怎么了？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撤下去，是不是又要炮击呀？于是朱生达下令全体部队撤出阵地，快走。手下人撤出阵地去了啊，刚出去敌人又是一阵不惜血本的炮击，这炮弹跟下雨一样，如果不及时撤走，这些战士全得玩完，就是战士们刚才待那地儿，那简直是弹坑累累呀。等敌人的火力一停，朱生达下令回到阵地，战士们又回来了，好家伙，那地都烫人了，那炮弹坑一个个都烤人，因此战士们就坚守阵地，敌人以为着把我们炸死的差不多了，所以很轻松的开始了进攻，没想到离着不远，我们的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又把敌人给打了下去。敌人慌忙撤下去以后，再次以炮火压制，如此几番呢，敌人不但没有攻下独三旅的阵地，反而留下了800多具尸体。不过独三旅损失也不小啊，此时旅长杨家瑞也赶到了前沿，由于没有部队可调，他就命令自己的警卫连参战，可是警卫连才多少人，100多人啊，杯水车薪呢，因此独三旅在这里是伤亡越来越大，特务团呢稍好一点，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挂了彩，朱生达已经亲赴第一线，脚底下的弹壳堆了一大堆。朱生达此时就想，要是支援部队再不来，我们这个旅肯定得拼光了。我们死了是小事儿，这个桥头堡一丢，攻击归绥的难度那就更大了。他简直心塞油烹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呢乱哄哄的哇又撤下去了。朱生达一看怎么回事，又要开炮啊，撤。还能动的人全都撤离了阵地，可这回他猜错了，等了好几分钟，这炮弹也没落下来，后边又上了一支生力军，原来是358旅赶到的。新到的旅长黄新亭正是朱生达泥河打援时候的指挥官，朱生达一看358旅到了，知道没事了，悬着的心这才落平。他拿着望远镜往前的看了看，只见傅作义的部队出击的两个师正乱糟糟的往城里撤，独一旅、独二旅在左，骑兵旅在右，两路夹击敌军尚未撤进城的部队。这大军一到啊，晋绥野战军马上攻城，敌人是据城顽抗，晋绥野战军兵锋受挫，晋察冀部队赶到了，进攻也不成，于是又分兵攻打包头，两打包头，由于天寒地冻，步兵和炮兵协同的也不默契，部队有生力量损失过大。12月14日，贺龙和聂荣臻决定撤绥包之围，回师休整。几仗下来，特务团3000多人竟然减员1/3，部队情绪是相当之大呀，一个个垂头丧气。贺龙要求部队看将相和，总结经验教训。朱生达第一个在全团上做了检讨，他就说，同志们，这次战役咱们团减员严重，这主要我要负责任，我平时总爱找敌人的弱点，现在想起来这是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一打硬仗我就手忙脚乱了，因此让咱们团损失的非常大，我非常痛心。 这个检讨分明是把错往自己身上揽。他这检查一做完，底下的战士七嘴八舌的就说：“团长啊，这不是你的错，咱们一个旅能顶住敌人两个师吗？损失能不大吗？”还有人说：“要是换了别的队伍，没准顶都顶不住。”还有人说：“团长，要不是您亲在前沿阵地指挥，我们早就成了炮灰了。”手底下的士兵是群情激愤。朱生达就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失败不能怨别人。咱们的兄弟部队打包头的时候，有的人耳朵都被冻掉了，人家的损失比咱们还大。要怨就怨咱自己没有经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练好咱们的看家本事，爆破，以后再攻城，别让敌人小瞧了咱们。”大家一听，把胳膊都举起来，赞成，同意，对，说得好。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呢，从1月13日24时起生效。蒋介石和阎锡山趁着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又大举进兵，侵占了大片解放区。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朱生达也病倒了。等他病好以后，正是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一起，直接威胁着华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等战略要地，及平汉、同浦、平绥等交通干线。所以1946年6月，全面内战一开始，晋绥解放区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重点。针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晋绥分局和军区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朱生达率领的特务团奉命活动于晋北，他们袭洪城，取梁城，大战枪盘山，让阎锡山是望而生畏，打援大同南，奇袭凉水河，击破威元堡，更是让阎锡山恨之入骨啊。阎锡山拍着桌子就问：“谁叫朱生达？他怎么就那么牛气？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抓住朱生达，我赏他大洋30000块！一定把他抓住！”从这之后，朱生达是声名远播呀。到了1947年4月，朱生达被任命为独三旅的参谋长，和老搭档杨家瑞一起指挥独三旅。刚上任就得到总部的消息，总部要独三旅攻下敌军占领的冀中重镇文水县，保卫麦收。文水县驻有敌军1800人，不堪一击，没到7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拿下了文水县。此后独三旅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保卫了麦收。此时已经到了1947年的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到战略进攻阶段。为此决定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出任司令员。此时朱生达的第二个男娃出生了，俩儿子了。母亲杨志坚想到了中国的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阳光破晓，所以给孩子起了个名叫阳光。当然了，朱生达得的消息也非常高兴啊。1947年10月初，独三旅奉命与太岳部队二打运城。这运城啊，是晋南的战略要地。运城共驻有胡宗南和阎锡山的部队13000多人，兵力不算少， 运城的防御工事原来是小日本建筑的，后经过严军的增修，非常坚固，外围有四大阵地，城东天神庙，城南盐池庙，城西南的马家窑，城北的纪念塔，每一座阵地均系筑有高堡、低堡、伏地堡、暗堡等堡垒群呢，各碉堡之间皆以坑道交通好，相互联系，碉堡之外设有地雷、铁丝网、外壕等多层多种防御工事。1947年5月，太岳部队曾一打运城，结果失败了。战前各部队的指挥官先到了城东，查看了敌人的阵地，的确是易守难攻。朱生达过去领兵打过滨川和蔡家村的城堡，跟这一比是天壤之别呀。朱生达边看心里就想，这要是盲目的打，有多是人就得死多是人，看来得先找找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可朱生达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回到独三旅指挥部，朱生达也没闲着，直奔前沿查看敌人的阵地。独三旅负责的是城北纪念塔，他这么一看呢，也是一样啊，依然是易守而难攻啊。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我说老杨啊，这样硬打绝不是办法，咱们得派侦察分队摸一摸敌人的情况。杨家瑞点了点头，好，不过你想怎么个派法呢？我想啊，从各排抽调人手，侦察自己攻击方向的敌情，然后到时候进攻也好明确自己的目标。嗯，想的不错，咱们得快执行啊，因为明儿早要开始总攻了。于是朱生达从各排抽调了人手，在前沿阵地进行了侦查。这一侦查不要紧，竟发现了西北角上一个主堡下竟然有12个暗堡，也就是藏着12个暗藏的火力点。侦查员将其牢牢地记住，标了记号，然后回来报告给参谋长。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老杨啊，看见没，这敌人可够歹毒的，暗中给咱下绊子，咱要不侦查一下损失太惨重了。我的意思，明天呢咱别打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炮楼。